Ben圣诞节即将来到，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刚才带领我们一同来唱这些美好的诗歌，让我们思想圣诞节的意义，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一次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我而来。我们晓得圣诞节是世界上最广泛、最隆重，也是最长久的生日庆祝。每一年已过了感恩节，进入到12月份，各处张灯结彩，普世欢腾，来庆祝救主的降生。礼拜五晚上在福音团契，我也和大家分享，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者社会当中，可能某一位的领袖啊，他的降生被非常隆重的庆祝，那甚至耶稣基督的降生要被神的儿女来秘密的庆祝。但是在今天整个的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日能够与耶稣基督的降生相比。同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降生又是如此的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连他到底是不是真正降生在12月25号，直到今天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无法确定。虽然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不是在12月25号，但我也知道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在12月25号这一天。没关系，这个细节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晓得在围绕着圣诞节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风俗和说法。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提出几点来，请大家注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些讲法，比如说有一种很商业主义的讲法很物质主义的讲法，很消费主义的讲法，叫什么？叫圣诞血拼。大家听过吗？圣诞血拼大家知道怎么来的吗？血拼两个字就是从这个英文 shopping， shopping 有一个翻译叫血拼原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明白，我说怎么翻译成这个血拼，后来明白了因为每次一 shopping 叫出血是不是？钱包就要流血，心要流血血拼弟兄姊妹们，虽然到了圣诞的季节，我们买礼物做一些的购物无可厚非，但是圣诞不是让我们去血拼的。还有一种叫世俗主义，这个老实讲很不好很糟糕。一到圣诞说搞圣诞狂欢，大家听过吧我们来一个，还不单说圣诞 party， 说圣诞狂欢呢圣诞不是给我们来狂欢的。替代主义，今天一讲到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就圣诞老人，好像圣诞老人成为了圣诞节的象征。小朋友得礼物，在壁炉上要挂这个一个袜子，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圣诞老人的传说，美国这个做壁炉的这个生意不知道有多么的好因为建个房子八九不离十都得有个壁炉，没有壁炉人家都不愿意买，小孩子都不愿意住，因为没有地方挂袜子，这圣诞老人怎么进来？哪怕是个烧气的假的壁炉也得有个壁炉。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的传说。那这要在最近呢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在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国家，西西里教区有一个主教叫 Antonio Stagliano 这个是意大利的名字。这个主教呢 他有一次跟一群小孩子们他就讲，他说圣诞老人并不真正的存在。哇，结果捅了马蜂窝，很多的家长们啊就极其的气愤，就去抗议。结果这个教区啊，意大利这个西西里的教区不得不道歉，向这个家长们道歉，因为主教的一番话，像一番实在话，结果啊破坏了孩子们美好的童年和这个对礼物的这个向往等等等等。我还特别去看了他们道歉的话，向他们里面做了一些的解释啊。大家注意，天主教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啊，我们是绝对不认同的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这个道歉想讲到啊，说这个主教这番话不是要去破坏孩子们童年，而是告诉他们 Saint Nicholas、啊、等一下我马上给大家介绍这个圣诞老人到底是谁啊。圣诞老人这个 Saint Nicholas 啊，尼古拉斯主教，他到底为什么去关心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他是为了服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季节真正的唯一的意义啊。他们在一个道歉信里面实际上写的还是蛮好的啊。圣徒尼古拉斯的故事是这样，在主后四世纪，他是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一个主教，在这主后四世纪就300多年。那主后四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教会还在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这一位的主教圣徒尼古拉斯啊，这个主教他热心的帮助穷苦人。最有名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一家很穷的人，嫁不出女儿，有三个女儿，没有办法准备嫁妆。那么这位主教就热心的帮他们啊，悄悄的为他们预备这个嫁妆的钱。这一位的主教，教会历史上也告诉我们，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他也在自己的教区当中来破除偶像的崇拜啊，那些拜异教的那些的神庙，那些的偶像，来破除这些。后来当君士坦丁大帝改教以后，召开尼西亚会议，那么这位尼古拉斯主教他也有参加了尼西亚会议，而且在尼西亚会议上面极力的反对亚流派的异端。所以首先请大家注意，尼古拉斯不是天主教的主教啊，因为天主教那时候还没有呢啊，他是在主后四世纪300多年就服侍主的忠心的仆人，为主受苦，而且抵挡异端。大家知道亚流派跟异端讲的是什么吗？哎，耶稣是受造的，耶稣不是神，就是今天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贬低耶稣的神性。那么尼古拉斯主教就在这个会议上面和亚特纳修和其他的这些的这个主教啊，来维护正统信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请大家注意，圣诞节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给小朋友们讲讲故事没关系啊，无伤大雅。但是我们要清楚的告诉他们，圣诞节的主角是这位圣诞老人，是这位 Saint Nicholas, Santa Claus, 就是 Saint Nicholas, 他所服侍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关于圣诞节，刚才我们提了几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要和弟兄姊妹提一提，要注意避免。圣诞节即将来到，刚才我们说了有这种消费主义啊，有世俗主义，有替代主义等等，还有一种叫做无神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它不叫圣诞节，叫耶诞节，大家听过吗？啊，叫耶诞节，在中港台各地都有这样的讲法，认为这个基督不是我们东方人的神，或者是从一个无神的角度不承认他是圣诞，或者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啊。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词我学来，叫小粉红出征，大家听过吗？小粉红出征啊，这是西方人的节日啊，这是西方的宗教啊，不要来等等等等啊。大家知道，如果要是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今天可能也是小粉红啊，但不是小粉红，我是老粉红啊。啊，但是当他们讲啊，不能说圣诞节，只能说耶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跟他们去吵架，去对骂，我们就好好的老老实实说，这真的是圣诞节。就像在西方叫做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这个大家听过吧？啊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这个写一个 X， 然后 MAS， 有人说要写 Christ Christmas， 不要写那个大 X。那即使他写大 X， 哎，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就用这个大 X 来代表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的 Christos 第一个字母就是这个大 X 啊，就是的，就代表基督啦。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 is always in Christmas. Christ is always the center of Christmas， 圣诞节。基督教信仰绝不只是西方的宗教，耶稣基督也绝不只是西方人的神，他是为你我而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这里讲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每一个人。这个万民现在还不是指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这个关乎万民就是 everybody， 每一个人，不是说关乎一万个人，第一万零一个就不管了，这个是不对的。耶稣基督来为你为我为这世上所有的人，不单只是西方人东方人，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圣经旧约当中关于耶稣降生的一个预言，实际上先知以赛亚他生活在主前七百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在主来之前七百年就已经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预言。那么在这里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啊，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与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呢就花点时间一个一个来看主的名字，有的版本的翻译或者我们一读把它连着读，奇妙测试啊，四个字，然后全能的神四个字，永在的父四个字，和平的君又是四个字，实际上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第一个名字就叫做奇妙，哎，就叫做奇妙。耶稣基督的名称为奇妙，因为首先他的降生奇妙。以赛亚在七百年前啊，主前六七百年的时候，那时候就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也有讲到，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的降生奇妙，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他来之前几百年就一次一次的，很多的先知就来预言他要来，而且是非常非常细节性的预言他的到来，他在世上的工作。他的降生奇妙在于他是童女怀孕生子。比如说我不相信童女能够怀孕生子，我说你不要轻易的去怀疑，轻的怀疑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每次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今天用我们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能不能够不通过两性的集合，单一的性别就产生另外一个个体，而且是让人类，还不是其他的物种，我们人自己的技术可不可以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自己的技术都可以啊，不经过两性的结合，这是什么？叫什么？叫克隆啊！啊，不单是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是其中一部啊，又用到试管婴儿是克隆啊，我们人自己都可以做到的。甚至现在还要去克隆什么，挖出来一个恐龙蛋或者什么一种绝种的生物，都要去把它克隆克隆。因为我们人今天都能够做得到，我们不要轻易去怀疑神。如果他真的是主，真的是神，他一定能够做到。 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刚信主不久，我们教会的啊，我在读神学那个地方，我们教会的啊执事会主席，他是小儿科的医生啊，来自台湾，很爱主的一位弟兄，他就给大家做见证。他说我啊跟着我太太去这个教会去了好多年，嗯，基督教信仰其他我都接受，神的存在我也相信，但就是有一点过不了什么的，同意怀孕。这个圣经如果不写同意怀孕多好啊，是不是？这得多少的人，更多的人这个信耶稣的。但是他的降生真的是奇妙，这是神迹，这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他说我一直是过不去这个坎。他说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他本来怎么想，说我是小儿科医生，我知道小孩子怎么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能。然后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都已经相信神的存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要让童女怀孕，他一定能够做得到。耶稣圣洁无瑕无罪的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为了我，不单他的降生奇妙，他的创造奇妙。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道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的这个道啊，如果您参加教会一段时间，就知道指的就是谁啊？啊，指的就是谁？这个道指的是神，没错。而且这个道指的是哪一个位格的神？耶稣基督，圣子，是不是？你后面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是创造的主，不是受造之物。创世纪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这个道的 word。 我常常说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个太初有道，那希腊文那个地方叫做 logos， 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文用道这个字翻译的特别的恰当，和希腊文当中一个 logos 正好能够匹配，英文当中找不到这样一个匹配的词，所以它只能翻译成是 word， 很淡，很平淡，看不出来里面那个很深的那样一个意思。这个道不是普通的话，它是智慧，它是真理，它是大有能力的。那神创造万物没有通过别的，就是通过他的话语。我在国内以前读书啊，弟兄姊妹知道我以前读的是这个地球物理系啊，大气空间天文专业。我在读这个天文学的时候，就对宇宙很多的这个思想，你没有办法不去想，没有办法不去望星空。这个宇宙的起源实在是奇妙。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宇宙就是自由拥有的啊，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今天你不是要去读天文学，那你就已经知道，现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啊科学上面最可靠的学说，那我每次讲到这里，我说我要有一个声明啊 ，disclaimer， 我绝不是说神创造宇宙万物就是通过大爆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年我作为一个还在寻求真理的这样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一个人，因着想到这个宇宙的起源，对我原来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我没有办法理解，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原来这个宇宙一开始本来是一个基点，一个 singularity 啊，这个基点有人念起点啊，应该念基点，不念起点也挺有意思，为什么？奇妙的奇，太奇怪了啊，太奇妙了，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基点是什么呢？这个基点是无穷小的体积，无限大的密度，无穷高的温度，就这么一个东西，你说你能够想象这是什么吗？没有办法想象，所有任何的物理的规律在那个地方都失效，因为连时间都没有啊，连时间都没有，时间是有开始的，时间呢是受造的，这都是我不是在读圣经我就学到这些，我是在那个时候还不信主的时候，学科学的时候， 我就读到这些，我说这太奇妙了，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霍金在《时间简史》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讲到嘛，他说你如果要问我，我没有办法，我说他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神啊，就在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神的创造奇妙，在创世纪一章还有一个地方啊，我介绍给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我这个重复两遍强调这个第八节，这个是 copy paste 啊，多 copy 了一次。天还不单只是狭隘的，就像我呼吸的这个空气，实际上是指的这个 sky， 是指 heaven， 是指天。那么，如果你要去读有英文版本，这个空气，你知道英文用的是哪一个词吗？有人知道吗 ？expense， 不是花钱那个 expense， p e n c 是 p a n， 一个 p i a n c， 扩张。扩张是这样一个词，非常奇妙。以前我也没有注意，我刚信主不久，以前我们教会那个原来我们的教会开布道会，请来的是王守仁教授。大家听过王守仁教授吗？现在已经年纪非常大啊，是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啊，这个首屈一指的新约啊希腊文的这个权威，在以前美国这个埃弗瑞神学院啊资深的希腊文的教授啊，做了很多年。王守仁教授那次到我们这里来开这个布道会，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亲口听到的。有一位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呢，还是就是早年还是以前是二战德国的那个科学家，因为德国有好多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二战以后就被美苏给瓜分了，是吧？来到美国啊，这个人主持美国的太空计划，这个人头脑非常的好啊，而且很骄傲。然后呢，每次给他打扫办公室的一位黑人的这个janitor 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就跟他传福音。那这位科学家呢，他就被搞烦了，说算了啊，一个周末我圣经我真的好好的读一下，不单读一下，我把圣经背下来，这脑子啊过目不忘，一目十行啊，可能都背下有点夸张，但是他给你背下一些来，然后就跟回来跟那个 janitor 那个基督徒说，你不要再烦我了啊，我圣经我都背下来了，这些是迷信，我不要信他。他就去读圣经，就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他就震惊了，因为他读英文圣经，一看到这个 expense，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科学讲到这个宇宙的起源，说它是在宇宙今天还在不断的扩张当中。用的这个空气，他没有用普通的空气，他用的是一个扩张。那当时科学家就想了，那几千年以前的人，他怎么会知道用这个词？他立刻就开始谦卑下来，从读创世第一章，他读到这个字以后，他就立刻转变了态度，不再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不再是一种很骄傲的态度，他觉得好奇妙，就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去读圣经。后来不久，他信耶稣了。曾经在美国总统早餐祷告会上做过见证，这是我听王教授亲口讲的一个见证。如果不要轻易的去怀疑，你不如怀着一个感叹的心，赞叹的心，说神啊，你的作为奇妙，我实在知道的太有限，我太渺小。在晓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的是什么？非常简单，就一句话，叫什么原理？熵增加原理啊，熵增加原理准确的表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它的熵永不减少啊。就我们就是学过一点点中学物理，我们大家都晓得都懂得。如果你认为这个宇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年龄，很古老很古老。宇宙的年龄越长，你越解释不通， 为什么解释不通呢？我先问大家，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不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是有边界的。宇宙的质量有人都去算，还算出一个数字来，非常大，当然这真是天文数字啊。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它的熵应该是永远一直在什么？在增加，它的熵永不减少。熵指的是什么？混乱度，叫做混乱度。如果这个宇宙年龄越长，这个混乱度就应该越高。如果没有一个力量在这里维持，在这里管理，在这里引导它的运行，最后宇宙就是一片混沌。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实在是太有序了，没有办法解释。这不单是我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小学生，是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当想到神的创造，当想到这诸天、这穹苍、这万物、这大地，我们说这是神的作为。第三点，神的恩典奇妙。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神的恩典实在太奇妙。像保罗这样罪人当中的罪魁，原来他是逼迫基督教的，他是杀害基督徒的，手上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斯蒂芬就是斯提凡，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的鲜血就沾在他的手上。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神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居然成为了一个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使徒。神的恩典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叫做约翰牛顿。约翰牛顿他在18世纪本来是英国一个黑奴船的贩子，从非洲运这个黑奴到欧洲，到美洲。他是个黑奴船的贩子，黑奴船的这个船长。但是后来这位约翰牛顿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不再做这个贩卖黑奴这样的事情，这样罪恶的事情，他悔改归向主，他成为了一位的主教，成为了神的仆人。他写下了一首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神恩典奇妙。奇异恩典的歌词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约翰牛顿在这里还有一段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 I'm not the man I ought to be， I'm not the man I wish to be， and I'm not the man I hope to be， but the grace of God，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他说我不是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也不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不是我希望成为那个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人。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颂赞主，牧羊主的教诲，但是他流传在世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首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个人是个华人，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袁佑轩 Christopher 袁。他本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父母是华人，来自台湾，他受的教育很好，他去读牙医，以后做医生做牙医能够赚很多的钱。但是很不幸，他从很年幼的时候就开始陷到同性恋的罪里。不单如此，他在读书的时候深深的染上毒瘾，不单是染上这个毒瘾，而且他成了一个毒品贩子，被判刑，而且判得很重，整个的未来完全毁掉。但是在监狱当中，神的恩典临到他， 他的母亲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多年多年为他的祷告得蒙神的垂听。本来他的母亲给他写很多的这些信，跟他传福音，给他寄圣经，拿了圣经直接丢到垃圾桶里，根本不看。但是在监狱当中，在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成为神的起头，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在监狱当中，监狱当中也有那个狱牧啊，那个 chaplain， 在监狱当中狱牧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派啊，跟他说同性恋没有问题的啊，同性恋这个也是神许可的。可是他自己去读圣经，他说我怎么读圣经怎么都读经，发现这不是神许可的，这是得罪神的。他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不再是一个，他不再吸毒，不再是毒品贩子，而且他开始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注意，圣洁的生活，远离这些同性恋的行为。还不单如此，神恩典好奇妙。后来他去读了神学，读完神学以后，他到穆迪啊，大家知道穆迪在芝加哥啊，穆迪 Bible Institute， 到那里去做了教授。他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吸毒的人，一个毒品贩子，变成了神学院的教授，而且各处去传福音，各处讲道，见证他自己真实生命的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所瞻仰的大能。有的时候和他父母一起来做这个见证，我亲耳听过他的见证。他也写了一本书，神的恩典太奇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徒都能够来分享，也许我们没有那样的戏剧性的，但是就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的改变。原来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是何等的骄傲，原来我们这样一个人是何等的自我为中心，原来我们的家庭婚姻处在破裂的边缘，原来我内心当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苦毒，原来我被罪恶深深的捆绑。我听过太多太多弟兄姊妹真实的见证，上个礼拜在凯瑞堂，我有一姐妹，姐妹收洗归入主内，她分享自己的见证。她原来在国内还是电视台的主播，深圳电视台的主播，而且是名主持人，也赚很多钱，很有名气，但是内心当中非常的空虚，自己在折磨自己，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甚至有时候为了赚钱没日没夜，到了台上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都会开始讲胡话。可是就在这样时候，神差派他的儿女到他的旁边，后来成为他的好闺蜜，跟他传福音，信了主，整个的人完全的改变。所以原来他都是厌食，看着食物就像吐，不要吃东西的，因为电视台主播这些这个演艺人员一定要很瘦很瘦的啊，自己折磨自己。现在说你看我健健康康的，太多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奇妙。第二，他的名字叫做测试 Counselor， 请大家注意，不仅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基督也是我们的测试 Counselor 啊，耶稣基督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当讲到 counselor 这个词，当讲到保惠师这个词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所以说这个词本来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大海上面，因为你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啊，希腊他们的航海文化是非常的发达，地中海，在这个海上一艘船航行啊，尤其是古代那种木头船啊，这个帆船，然后坐坏了等等，不结实，遇到大风浪或者这个被礁石就损坏了以后，这失去动力，他就没有办法走了。啊，我失去了一个方向，坐坏了，把握不住方向了，这就开始在大海上面打这个 SOS， 不是今天的 SOS， 就发求救信号啊，用古代的求救信号。那么经过的船只远远看到以后就开过去，就是救援这艘船。那海上这艘船在这原地打转，这哪里都去不了了，怎么办呢？用大缆绳 把两艘船绑在一起。这艘好的船带着这艘要抛锚的这个走不动的这个船一起往前走，带它回到这个港湾当中，这叫 Paraclete 啊，有这样一个意思。 Paraclete 在他的旁边带着他走，耶稣基督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在大海航行上面的指南标杆和帮助者，他为你我在父神宝座旁边代收啊。 Paraclete 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要是去被告官啊，到法官面前啊，这个法庭上面吓得直哆嗦讲不出话来，这时候怎么样啊？有一位 counselor， 今天提到这个律师有时候还用这个词 counselor 啊，有一位人他很懂法律啊，他站在你的旁边替你讲话，你不用讲，我帮你讲。 Paro 站在旁边，克利的克莱尔把声音发出来，耶稣基督在父宝座面旁边替你替我代求，这是我们的测试。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测试，你晓得吗？我们一个人要么是听从真理的声音，要么是听从世俗的声音。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导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我们有什么样的家教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测试，虽然人心当中很骄傲，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但是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潮流当中，每个人身不由己都被卷挟到其中去。好几年以前，我跟我太太帮助一对夫妻，这个夫妻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所有那些难听和伤害的话都讲出来，给他们做这个婚姻辅导很困难，一次一次的劝，一次一次的提醒，都是基督徒把圣经话语给他们，都快劝通了。后来有一次这个太太讲的话，太太说，我不但跟牧师师母讲，我在外面有朋友，别人也在帮助我，也在开导我，我有一个认识的人跟我怎么说呢，说你就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他的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呢？要离婚。嗯，这丈夫实在是太糟糕了，他好坏好坏。我当时一听到他所讲的，我心中立刻凉了半截，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有太多次啊。我们辛辛苦苦的来做辅导协谈帮助，你去引导他，啊，结果跟随在外面又去找一个人给他去出主意出点子。你知道人呢是跟随那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教导很难，跟随那个错误的特别容易。一个人 follow your heart， 然后我就 follow heart， 我们没有别的能做的，我们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自己做决定，没人能替你做这个决定，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迫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很多时候 our heart is cheating us， right， 我们的心在欺骗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根本不真正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随从世界的主义。我说你做选择，你是 follow 所谓你的 heart 内心的声音，还是 follow 神的声音？我们就迫切为他祷告，把这个机票都买好，回国的机票都买好，走回去就再也不回来。过了两个礼拜，我感谢神，教会敬拜结束以后，这姐妹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牧师，我祷告了，我不要 follow 我的 heart， 你说的对，我要听从神。我当时眼泪差点就下来了，这个婚姻保住了，你知道吗？直到今天，前不久他们还跟我联系，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成功的，也有好多的时候真的很可怜。 另外一个姐妹，原来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后来搬到别的城市去。等到他们要闹离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已经很晚，不断的打电话劝告。姐妹不但事情已经做得很绝，而且她单位里面有个同事，那个同事是不信主的，非常的世俗。那个同事一直劝他，给他出主意怎么去离婚，怎么去搞那个 restraining order， 然后怎么去告他，所有这些的事情都被他给他计划好了。然后再一问，原来他自己那个同事离过好几次婚，又不信主。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我们的测试，追随主的话语。第三点，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 他再次注意，这里告诉我们，不仅天父是全能的神，基督也是全能的神。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很丰富，很有意思啊，把三位一体的真理，三而一的那一面几次启示给我们。你想，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耶稣是神的经文？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亚流派，提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提到 Saint Nicholas 啊，跟他们去这个争斗。圣经里有，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在旧约当中有讲到，他是全能的神。刚才我们也读到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道就是神。哎，那如果你接触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就会给你讲了啊，说。哎呀，这个道就是神，那个地方呢是 A God 的一个小神，他们的那个新世界的译本就相当于是 A God， 不是 V God 啊 ，The。然后呢，说这个地方讲到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这个 Mighty God 没有 A L， 不是 Almighty 啊，这都是一些释放小学哄人的、骗人的，不要轻易跟人家接触，因为如果再没有这个圣经的根基，很容易就被他去 mislead 误导，就带走了。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但讲耶稣基督是 Mighty God， 就说明他是 Almighty God， 就是全能的神。这个用我中文的翻译很好。那你说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用 Almighty 呢？有的，启示录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Alpha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个地方的全能者就是 Almighty。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讲到这个护教学的时候，会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好多这些骗人的东西，不要被他们误导。耶稣基督乃是全能的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讲，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特别的宝贵，那里多次耶稣基督把我是啊，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就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八章二十四节，你们若不信我是，和合本的后面加了两个字啊，基督，然后点点点，我把它拿掉了，因为这个加点点点说明原文当中没有的。耶稣原话是这么讲的，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翻译的人觉得不通，加了个基督，一加加坏了。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若是今天我们读不懂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去看上下文，这犹太人一听到耶稣要这样说，他们气得不得了，说还没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I am， 我是，他们就要拿石头去打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自称是神，他是全能的神。大家注意，耶稣他自称是神，他如果不是神，他就只能是疯子或者是骗子，对不对？因为圣经当中清楚的讲，圣经清楚宣告耶稣是神，他要不是神，就只能是疯子或者骗子，肯定不是傻子。因为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里面的这个智慧，那不是疯子或者骗子，但是他没有疯，就太多的智慧，太多的理性，所以更不可能是骗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道德的标准是何等的高，唯一的一点，我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我摸到，我去读圣经，我也不愿意相信， 我是深受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洗脑的，从小就是根正苗红，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啊，最正统的无神论、进化论，所有这些思想啊，我为什么要信有一个神？但是我意识到一点，因为耶稣肯定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因此我必须承认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不仅天父与我们有父子的关系，请大家注意，基督与我们也有父子的关系，他是创造我们、赐生命给我们的那一位，他爱我们，无微不至关心我们，乃至为你我牺牲了一切。伟大的父爱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父亲是儿子的榜样，耶稣基督值得我们爱慕，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听从，值得我们效法。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许多重的关系，有主仆的关系，有君臣的关系，有兄弟的关系啊，也有父子的关系，有朋友的关系，许多重的关系。我不要单单只抓住一个方面，而要从整体来看，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远远的超越我们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耶稣讲得好清楚，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好，下面最后一个，耶稣基督也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是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一位。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十六章二十三十三节他也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人都需要平安，犹太人一见面常常问候的话叫做沙龙，沙龙就是平安归给你，沙龙 to you。 我们人之所以要这样的问候，就说明我们缺少平安，你说是吗？彼此一问候的时候都是这样的、How are you? 你过得怎么样？ Fine, thank you、你最近都好吧？好、都好。健康好不好？好、是不是？家庭好不好？好。每次一问到的时候、特别如果一问到一个人你健康怎么样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可能健康上有些问题，所以大家才这样去问，是不是？一个人本身他是健健康康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不会问到他，哎，你健康怎么样啊，人间？他挺健康的。但是我们见到一位长辈老人家啊，对不对？最近常来看病，哎，身体好吧？别来无恙乎？就这样。我小时候生在这个长在这个北京城里面，老北京见面，你知道问候什么吗？这些大家都知道，吃了吗？现在绝不再这样问了，是不是？现在都不问吃了吗？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得饱饱的啊？那时候因为大家都饿着肚子，没东西吃嘛，所以见面就吃了嘛。所以当彼此问候 Shalom to you, peace to you, 我们人没有平安，可能有的也是暂时的，没有永久的平安。跟他人不和好，跟自己不和好，跟神不和好，请来注意一点。你其实我其他的人际关系都很好，我每天晚上我也睡得着，我不失眠啊，我也没有抑郁症啊，我这个工作也好好的，我也不怕丢工作，我每天在路上开车都小心着呢，我身体很健康， 常常做体检，也没有癌症，所有这些你都有。如果你跟神没有和好， if you don't reconcile with God, you don't have eternal peace. 有没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叫做和平的君。世上其他的君王都是以武力成就自己的霸业，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啊？好像是一场赌博一样，人生的赌博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其他君王都是以武力成就自己的霸业，但是耶稣基督为了赐你我的平安，他就成了一位奴仆的君王，为世人死，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样式，去带给这世界真正的平安。他是和平的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战争非常非常的激烈，那是第一场现代化的世界性的战争，枪炮、飞机、坦克都上阵，大炮像绞肉机一样的。但在欧洲的战场上，在1914年 Christmas Eve， 双方这个战壕当中都不敢探头的，一探头可能就冷枪就打过来。虽然有一位士兵他最先冲出战壕，因为那是 Christmas Eve， 他冲出战壕向着这个对方就跑过去，那边人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发现他没有带着枪，然后过来给他们拥抱，给他们礼物，说 Merry Christmas。 一个士兵一带头，所有人都跳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圣诞节要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阵地上就开始来这个互相送礼物，然后就一起拉家常，就不打仗了。后来还拍了一个电影啊，这个 Joyous Noel 啊，就是英文就是 Merry Christmas。 你看这个几个国家的这个军人军官啊，穿着不同的军服走在一起过圣诞节，不打仗了。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他来到世上为我们你我成就和平。你知道直到今天红十字会十字架啊，红十字会走到哪里，这旗子一打起来，两边一打仗打得太激烈，不能打了，让红十字会先通过。就这样的力量，一个房子顶上如果铺一个巨大的红十字啊，战地医院不可以炸。伟大的君主拿破仑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认识许多人，但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查理曼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和我虽然建立了帝国，但我们是靠什么建立的呢？武力。耶稣却用爱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疆域无比广阔，也无比辉煌显著。我可以激励人去为我而死，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我死后将近20个世纪后还能为我而死吗？然而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这件事，为了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爱的力量，和平的君王，世上最伟大的君主，最伟大的统帅，在他的面前屈膝降服，因为他为你为我而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要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如果你还从来没有接受耶稣这份爱，与他和好，你不要再拒绝。我们的拒绝就在说你是疯子，你是骗子，事实上就是这样，很不幸的，但是不要这样。我祈求你，我们慕道的朋友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归向他，好吗？我去低头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爱，接受他所赐的平安，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说一句，请你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包括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愿意，请我们都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一起来祷告。我感谢你， 您因为爱我，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低头片刻，继续低头在主的面前。那么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你第一次真心做了这样一个祷告，请您把你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教会里的礼物要送给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勇敢的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吧？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你啊，我们慕道的朋友，你做了这个祷告，你愿意接受神的爱，与神和好，请你把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们为你祷告祝福。如果是在网络上面的慕道的朋友，你做这个祷告，请在 Zoom 的 chat box 打一个 A， 表示我接受，我承认，好吧？我最后再问一次，我们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份爱，与神和好，得到他所赐的平安。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举起来就放下。那我看到，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吗？还有没有哪怕一位？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刚才举手决志接受主的救恩的这位姐妹向主献上感恩。主要从今天开始，祝你的恩典、你的圣灵、你的大爱进入到他的心中，永不离开。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不离不弃，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你的女儿，得到主的永生。我主啊，我们求主你恩待她，赐福她，让她一生一世跟随主，她的生命被主的恩典所翻转，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让她能够荣耀主你。就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教会，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当中，为主广传福音，令人归主，让世人与神和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